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新闻的时间呢，有好多很突发的新闻，比方说美国的国会这个众议院通过了对伊朗的这个608亿美元的军事拨款啊，这个就已经定了。那么参议院一通过，总统就签署。那美国已经有6个月没有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了，所以这件事是个头等的大事，这个我们另外分一个时间单独的讲。那么小事情也有的啊，这个纽约这个曼哈顿的这个刑事法院啊，这个在这个曼哈顿这个法院上，这个 Donald Trump 呢已经是要每天出庭了。这个作为一个刑事的这个案件，他不能够不出，所以他每天呢都要上庭。那么这个案子估计要审440天，要审44天到45天，那也就是这个6个礼拜。那么这6个礼拜，这个 Donald Trump 也挺惨的，要整天盯在纽约，一定要叫，就要出庭。陪审团呢也组成了，现在开始了。这个到礼拜一就进入第5天的这个审议了啊。那个这个事情长得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19号又出了一件事，有一个人呢在那个法院的对面呢就自焚，就放火烧了自己。这个所有的媒体都讲，这两件事情我都单独的分开讲，这因为两件事情呢都是非常的突然的。那么今天呢，我和大家讲几个这个比较有趣的题目啊，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授之有道的节目，不能老盯着新闻讲，你盯着新闻讲呢，你就变成新闻台，我又不是个新闻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要讲些有特别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最近呢，就是狂说日元贬值。那个我呢，因为去日本去的不多，所以呢，没有什么这个换日元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反正你要去用美元换成日元就可以用。但是呢，到底这个币值差多少呢？因为你不是买大件的东西，你没有什么感觉。当然有些人会有感觉的，比方说有很多人觉得日本的日元价格便宜了，所以在日本呢买房子就便宜了啊。据说有很多中国的人把钱呢想办法转出来到日本呢就买房子，这个呢在网上呢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是真是假呢，我呢也没有数据的支持，那就是网上怎么说我就觉得怎么听。不过呢，的确呢，日本呢现在到很多地方这个买东西呢的确是便宜。如果你是用美元或者用人民币到日本呢去换日元去消费，你就会觉得它的价格便宜，这是很多网上的讲法了。那个很多这个讲日元便宜的是买奢侈品的人啊，买一个这个 Louis Vuitton 的包包啊，卖一个 Gucci 的包包啊，这个包包呢动不动就几万块钱人民币，那么到日本呢一算，哎，这个少了10000块钱，那么他们就说这个价格的确便宜多了，最少便宜10%，最多的便宜50%，那就是在中国大陆买一个的价钱，在这里可以买2个。那么有价差就有很多人来了，大家呢就来日本呢就狂买东西，这是现在的讲法啊。因为我最近没有去日本，所以呢我不敢证明这个讲法是不是这个造出来的。如果我去了东京，我会给大家讲讲到底这个情况是不是的。估计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从来不买奢侈品，也不会在外国买房子，所以呢没有这个体会。那你说吃晚饭呢，买件衣服啊，那个要不了多少钱，所以呢大概没有亲身的体会。今天就讲讲日元的历史性的贬值是这个什么回事。日元呢最近呢的确是贬值啊，并且说是这个最大幅的贬值。那么我就看了有些人说这个食品的价格呢都在涨价，因为日元贬值的它的这个价钱就要涨上来了，否则怎么保持呢？所以呢我看看有些说法，有日本人讲啊，说平时喝的明治牛奶，这个Meiji啊，这个日本的牛奶是做得很好的。那么这个呢，如果按照我按日本我换不清楚啊，1块钱人民币是21块钱日元，那1块钱人民币呢是1块美元是换7块钱人民币，那1块钱人民币呢是21块日元，大家这样换算，以美元换多少，大概就这么一个折扣吧。我们呢现在不讲这个折扣，就讲这个日元的绝对价。 那个280日元一盒的明治牛奶，现在呢，这个300日元就涨了20块。不过20块对我们讲没有什么感觉啊。那么以前有些在日本住多的时间长的人就说，以前买在店里买一块豆腐啊，就是那个盒子装的豆腐，一块豆腐呢30日元，现在呢涨到70日元。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日本的日元呢，这个跌价跌得很厉害。因为日本呢，应该说几十年都没有涨过价。日本不是说失去的几十年吗？20年、30年，就日本房地产崩溃以后，1990年以来，日本呢就没有涨过价。这个期间呢，我倒去过日本几次，就觉得日本东西呢就价格非常稳定。隔几年再去，它还是那个价。所以呢，严格来说，日本的价格一直就不涨。所以呢，现在对比起来，日元呢这个贬值了，价格呢上一点，但是对于这个日本人来说呢冲击很大。因为日本人根本就不习惯通货膨胀，他几十年就没有涨过，所以现在呢一说日元贬值，这个费用上涨，日本人很敏感。首先日本人敏感就是电费加了，每个月的电费单来了以后，觉得这个怎么贵了这么多。那么一公斤的猪肉是750日元啊，日本用公斤的，一公斤两斤嘛，750元一公斤，现在呢卖到了960日元一公斤，涨了200块，那也是很明显的。那你去吃拉面，这个拉面价格就应该往上涨，因为上面有三片的这个猪肉，这个会涨的，鸡蛋也涨。那么日本的物价其实很久以来就开始上涨了，大家说有30年没涨过价，其实2022年以来日元呢这个价格就上涨，其实就是日元就开始贬值的。那么电费大概多少？一家人在日本的一个电费，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20000日元，现在呢涨到40000日元，就涨了差不多一倍。最高呢涨到60000日元，大概折合人民币呢是2800块钱一个月，这个电费60000日元就2800块人民币。那2800块人民币再变成美元呢也不多啊。所以呢，但是呢日本人呢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过惯这个涨价的日子，所以觉得就非常痛苦的。那么所以日本的今年2024年食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呢继续在发展。那么看看2024年的4月份，日本的已经公布了主要的食品生产商这个涨价，一共有1765种这个食品涨价，1700多种，就基本上你用的都在涨价。那么这个是比较大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大家说日本的物价上涨是日元贬值，但是呢供求关系、经济政策、国际环境都会产生影响。那么这个呢基本上的就，但是呢日元涨价呢日本也在加薪，就是不值钱了嘛，对上面呢就把工资就加起来了，所以对日本呢影响不大。不过现在看见日本的报道呢，就是工资的涨幅跟不上这个通货的膨胀，所以呢基层员工涨幅呢基本上2%、3%，这个物价上涨了3%、4%，跟不上，所以觉得东西都贵了，这是现在的情况。那么当然呢，由于日本有很多公司由于日元的贬值啊赚了很多的利润，但是呢又不愿意给员工呢加薪太多，那么基本上向股东分红，这个就是日本呢这个大部分的日本的赚的钱呢还是把利润存起来，大家呢让过得辛苦一点，就不要后面又遇到一次金融海啸啊，这个股市崩盘啊，日本人这种危机意识就很大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日元贬值，物价上涨，涨薪作用也不明显，涨工资的都是大企业，比方说汽车厂啊、制药厂啊、巨型企业，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涨薪。所以呢这个涨薪呢其实是不明显的，除非你在大企业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说这个拿了外国的钱到日本那就很划算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中国人来说去旅游，这个价格它就显得明显的便宜， 因为它贬值了，你100块人民币可以换到的日元啊，和这个十年前100块钱人民币换到日元那就差多了。现在买东西像中国的价格就是摆在那个地方，加上这个进口税，日本的这个便宜的很多，所以呢中国现在很多人到日本买。我看见到网上讲的都是买奢侈品，这奢侈品呢是买回来是不是自己消费呢？我不敢说啊，你说这个 GUCCI 的包包，这个 几万块钱一个买回去你自己能用那么包啊？并且现在大家这种奢侈产品的这种挂在手上很显摆的这种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估计这人的价差买回来卖，我估计这个多，否则怎么一个人拖个28英寸的大箱子去扫货呢？就是来日本呢，就是还不是说扫货过瘾，是这里面有利润。两大箱行李放在飞机上托运回去，这个回去呢，这个中国的国内的市场大得很，网上100就卖掉了，这个把到日本的旅游价格也就来了。现在很多人说在日本的这个 Louis Vuitton LV 这个店里面基本上都是讲中国话，都配了这个中文翻译，一个20000块钱的包比中国能够便宜3-4千块钱，那个很多人都算，那个17000块钱的一个包就是 carry all， 就是这个 LV 的，这个比人民币呢要省得多啊，比中国买一个这样的箱子要20000块钱人民币，在日本买了17000块钱人民币，买项链也便宜得多，在京都的伊斯兰商场买一条这个 Mikimoto 的这个项链，这个折合起来7500块钱人民币，比国内便宜3000块钱。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大量的中国人呢到日本呢就扫货啊，这个基本上呢旅游都不游了，带一个大箱子扫货。当然我周边的人没有看见谁到日本扫货，这个犯不着啊，这个扫货的应该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人。因为你买这么一大箱，装了两大箱托运到中国，你这个要肯定要出手的，你能自己买用那么多东西吗？估计这个有生意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最近经过上海的这个国际机场啊，这个入关的时候也看见呢，这个已经出现了，原来不太看见的就是把大的行李箱要过到这个海关的这个扫描机啊，有个别的人装的多了就会叫下来去看一看，也有些人呢里面装了大量的这种昂贵的新包包项链，就叫到里面呢去补关税啊，这些人就不划算。但是很多人还是想拼一下，万一没有逮到呢，我就省了钱回来就有货，这个是一个现在的做法了。所以呢现在凡是有人到日本去玩呢，就很多朋友就跟他说，你跟我带什么东西啊，这个买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便宜的很多。但日本的这个东西呢实在是质量很好，买了它还是很这个保值的，所以最近就是这样。当然呢我看见最近的这个最大的说法呢，就是说日本有大量的中国人去买房子，这一点我呢就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为了办这个定居，其实再一看政策呢，日本没有这个政策，这个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说你拥有一个住房你就可以拿到身份，没有的，买到了就是出租来赚利润。日本的这个市场呢比较规矩，你买到了就是你的，你放100年也是你的，你要能够出租你就有固定的这个收入，要找个代理人给点钱他就帮你去代理，这个估计很多人的投资就这么做法。因为中国的国内呢，你现在这个房地产基本上呢就塌下去了，那个股市呢也不明朗，这个手头拿着现金的人呢，他总要找一条这个盈利的出路啊，有一条简单的到香港开个户，存在香港拿利息，它就比较高，并且港币呢和美元是挂靠的，这是一种方法。当然还有一种方法，那就跑到日本去。到日本去的，我估计是华东地区或者东北地区去的人比较多，你很少看见广东人呢这些地方的人呢跑到这个日本去这个买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日元的一个趋势，现在美元呢非常的高啊，1块钱美元大概可以换到154块钱日元，这个 当然这个日元面额大的，我手头拿几张票子都是每张都是10000日元的，这算起来其实没多少钱啊。所以呢这个我现在搞不清楚，反正到了日本呢，我用钱呢我就不知道自己用多少钱，他说多少就多少。但是像我这种人呢，这种迟钝的对于货币感觉人呢不太多，很多人呢还是挺精明的，利用了日元贬值的这个空间到日本去扫货，或者干脆的集中能够把钱呢弄出去，在日本呢买房地产出租赚钱啊，这样呢也是一条出路。啊，这个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故事，但这件故事呢正在发生之中啊，不妨给大家聊一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4年的4月份呢，这个天气是有很多的问题。美国呢，这个的新闻里面呢，就天天讲自己的天气问题。美国的这个天气问题作为头条新闻的这个比例很高，我看 NBC、CBS 这个 ABC， 还有看这个 Fox News， 它经常呢在第一时间和第二位的时间就播这个天气啊，这个大暴风啊，这个降雪啊，这个炎热啊，温度超长啊，这个并且呢，美国这个中部这个地带一直到这个五大湖区这一块，它是世界上比较少有的这种龙卷风的一个地带，经常呢就龙卷风就刮过去，因为这片呢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山脉去阻挡这个风势的加速，所以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在美国变成新闻的常规。你不这样讲天气呢好像就没东西讲。另外美国的一个比较多的新闻就是枪击案啊，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讲的，因为好像每天都有，不是这里就有啊，注意最近由路易斯安那又出现了，并且呢经常拿着枪的人开着车或者自己独人就朝这个什么这个晚上的这个 nightclub 啊，或者朝着咖啡馆啊，朝着学校的人群乱开枪，这种情况呢跟枪支这个管理有关，但是美国枪支管理的问题要谈呢就等于不谈，因为永远呢谈不出来，因为枪支管理的问题这个 firearm 是写在宪法里面的，所以呢这个几个美国最多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新闻里面最多的啊，它第一个就是天气，第二个呢枪支管理出现的这个弊端，第三个呢各种司法的纠纷，这种是占得多的，然后呢才一些政治的新闻啊，包括这个国会最近通过了给乌克兰的新的军事援助案608亿美元的军事补充拨款，这些都是会占到比较前的一个地位。但是最近呢这个天气的问题呢，事实上除了美国的国境，在外国的天气就更加极端。美国呢可能在新闻的最后讲一讲，或者根本就不讲。那今天呢我呢还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天气的问题，的确是令人很奇怪的。第一个奇怪就是从来不下雨的这个中东地区最近下了大暴雨，这包括沙特阿拉伯、迪拜、阿拉伯酋长国、巴林这些、科威特，然后呢一直到伊拉克，最后到伊朗，这个都在下暴雨。这个暴雨呢，我当时因为我人不在这个中东，所以不知道有多么厉害，后来一看这个新闻的播送啊，就看到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机场啊，像迪拜机场，全球最大运输量最大的机场，居然呢这个洪水滔天，这些国家根本就从来没有考虑过下雨的问题，这一片干旱的沙漠，什么叫沙漠，就不下雨的地方了，结果滚滚洪流，我看迪拜的那个国际机场它年吞吐量是全球最大的，8600多万这个吞吐量巨大的，比伦敦的6000多万要高不知道多少倍，这么大的一个机场给水淹的就跑不动了，飞机都泡在水里面，汽车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充足的下水的设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下大雨的。那么这个呢一下出来就变成了一个新闻了，当然这个新闻呢它的原因呢就是从来没有过下雨，所以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的确是给大家的很大的这个警号。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次的我们看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反而是大家去不了的，就是伊朗。 我们说中东地区一直被称为全球最干燥最炎热的地方，这次呢出现了沙漠变汪洋的反常现象，那么专家就马上出来分析了，就是低压系统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呢就直接说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这个下雨，滚滚下雨，但是呢下雨下的最厉害的反而是大家都不太去的地方，就是伊朗。伊朗的南部叫做席斯坦俾卢兹斯坦省，那伊朗的很多地方都叫 Stan，那我们知道那个地区都叫 Stan 啊，这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个等等这些国家，然后这个阿富汗叫 Afghanistan 都叫斯坦，所以呢，伊朗呢也有几个省叫斯坦，其中一个叫做席斯坦俾卢兹斯坦这个地方，那么叫伊朗席斯坦 （Iran Sistan）， 然后叫做俾卢兹斯坦。这两个省一起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洪水，暴雨强降雨，这个呢对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人去伊朗，所以看得见的就是伊朗播出来的这个洪水的这个图，难以想象啊，这地方基本上不下雨的干旱的地方，结果现在呢下成这样，还居然死人了，这个地方情况呢也非常的严重啊。那个伊朗呢讲了一个新闻，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洪水把伊朗很多水库把它冲塌了，而水库里面有鳄鱼，所以现在鳄鱼呢随着水呢就出去了，要大家小心，就不要碰上鳄鱼。这个难以想象，人不在现场就是大暴雨。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天气的异常呢，我们讲的最近呢广东也是不得了的这个大雨。广东呢最近这个大家知道珠江水系呢分成三条，就是往西的叫西江啊，流入广西，往北的在广东的北面啊，一直到无水那叫北江，东呢就流到广这个江西，这叫西江，就三条水，就西江、北江、这个东江合在一起，在珠江三角洲汇集起来就叫做珠江。这个最近啊，这个北江大水，那个这几天连续就看见这个广东省的防汛指挥部啊，就发了很多的警告，说这个北江会出现泥石流的现象，严重的暴雨。那我呢，没人不在那边，不在香港，也不在广州，就不知道。广州的朋友打电话呢，说这次的雨呢非常厉害，4月18号，这个是超长的这个飓风啊，横扫整个的广东省。今天呢，我看见说很多到广东的高铁都停车了，开不了，太大的雨了。这个18号，广州市瞬间白天变成黑夜，非常可怕。那么这个可怕呢，有些人呢当时还在广州的一个很大的野生动物园，叫长隆野生动物园，就看见了有很多动物啊，觉得莫名其妙啊。我看见那视频拍的，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有自驾旅行区，就自己开车进去，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不攻击性的动物，像斑马、长颈鹿啊。这个结果呢，巨大的暴雨，天都变成黑的，这个自驾的这个前方到处都是长颈鹿、斑马、鹿这些东西呢在快速的奔跑，旅客的车呢、游客自驾的车呢都给大雨呢就堵在路上，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些动物呢平时不会狂奔，斑马、长颈鹿这些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突然间在路上狂奔，这是动物知道会下雨的，他们呢要跑到草棚里面躲避，人呢不知道看哦，天气说有雨啊，这车里面没问题，结果呢没多久就下雨。这一场横贯广东省的雨是600公里长，这个飓风所经过的地区都是风雨交加，白天好像晚上，广州呢是遇到极端的暴雨天气。广州的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那简直就是白天变成晚上，很可怕。那个并且呢有人呢就拍到视频上，现在就是因为大家手机比较方便呢，拿着手机就能拍，就有很多人拍在上面，很可怕，完全是晚上一样。在珠江新城，这广州的这个靠珠江两岸不是有双塔吗，其中有一个最高的叫广州塔，这个塔在一天里面给雷打了7次， 大家说，当然官方说这个不算打，就是我们引导雷，但是看来一条雷打在那个珠江塔的那个顶尖上是连续七次，你想这个天气恶劣到什么地方啊？那么事实上四月份这个也出了很多事，我们就想想四月八号这个美国出现了日全食啊，当时四月八号、四月七号，多少美国人跑到这个日全食那一带去？那堵车堵得不得了，这一条带从德克萨斯一直到新英格兰是一长条，美国呢东西两岸的人都往这个地方跑，就是要来看。当时呢，这个大家知道，日全食就是月亮走在地球和太阳中间，就刚刚把地球太阳全部挡住了，所以呢，有短暂的很短的一个时间，这个地面上突然间黑了。这广州呢是暴雨搞得这么黑，所有交通停断，停了，动物呢吓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想想四月八号那天，那个呢。这个德克萨斯也遇到这个日全食，当时有人也拍到了这个 San Antonio 这个德州的中部的这个城市，它的动物园这个大地被黑暗遮蔽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动物就在园子里面乱跑，有些鹤呢拍打翅膀，哎呀大家都叫。德州的另外一个动物园就是 Fort Worth Zoo动物园呢，他们好奇在看啊，大猩猩啊，狮子啊，这个狐猴啊都跑出来，那个长颈鹿大象他们呢就乱跑，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讲今年呢是有点特别，这个中东地区是从来不下雨的，下了这么大的雨，而这个广东这个地方平时有大雨，但是不会下成这样，并且这个雨区居然有600公里这么长，这也是非常的少见的。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就说明这个气候的确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当然，这个变异会不会变成一个大家说就是全球这个天气反常了、全球气候变暖呢、人类所造成的这个呢，我不敢说。但是呢，气候变异呢，的确是一个常规的现象了。不过我所生活的几个地方呢还没有太极端，像洛杉矶这个地方呢雨下归下，但是没有那么极端啊。在中国大陆呢，在上海呢也就是毛毛雨，这个梅雨季节也没有像广东的那种。不过呢，如果从上海出行的话，你看有很多高铁航空都取消了，如果在洛杉矶区出行的话呢，可能呢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在中东，你要飞到迪拜，你注意看看，很多的这个航班呢也就取消了。18、19号这两天都比较多的事情了，这个就讲到这个气候的问题了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就港珠澳大桥。这个项目呢，我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花了巨量的资金在香港、澳门这个珠海当中做的一个桥。这个桥呢是个 Y 字形的，香港一边出，然后呢到了这个珠江上面，经过几个人工岛，到了这个接近澳门的时候，兵分两路，一条路呢进珠海，一条路呢进澳门的这个潭仔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蛋仔啊，他们读成。那么这条桥呢，这个非常的宏伟啊，横跨这个珠江这个口啊，经过伶仃洋啊，这个我这条桥呢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肯定将来车流滚滚啊。但是呢，这个桥做成了已经有几年了，这个桥上呢也没有多少人。前几天呢，就是放这个清明节的长假期，就有很多香港人呢就外游，结果这个桥上还真堵车。那几天呢，我觉得自己的这个概念呢就错了。你说这条桥没有用，它真是有用，这堵得不得了。后来发觉呢，就是过一个过节的这个意思，基本上呢就没有什么车。那大家说你这个关起门来这样骂吧，我是经过这个桥有四次啊，来回港澳港澳我是经过的，坐大巴过去的。 因为我在香港呢住的地方呢在香港的大屿山啊，从大屿山呢到这个桥头的地方呢在东涌上车是比较近的，那么东涌有这个专线巴士可以到澳门，所以呢你这个从香港上车买张车票60多块钱港币你就过桥，那个桥的确是非常浩浩荡荡，经过这么大一个海，又中国水道一出去就到了澳门，然后呢过海关你就出去了，极为的方便。我去年呢、啊、这个23年在澳门不是办过一个画展吗，那么画呢已经送到那边去展览了，我呢也坐车过去参加自己的展览然后回来，这样来回跑了2次，那从来呢就没有遇到过堵车。那这个就讲了这个港珠澳大桥，当然这个工程呢非常的浩大，它的实际的用途呢是什么呢不知道啊。那么当然呢是把香港和这个珠海啊和这个澳门把它连起来是一个，大家要知道香港是一个770万人口的城市，是算大城市了。那么澳门呢大概只有50-60万人，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和现在广东省的县城比都没法比，就是一巴掌大。那么这个两个地方花巨资做了一个桥，当然从长远来说那就是把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西部连起来，那个这个理论上讲，但不我估计根本没有这个作用，因为粤东到粤西选择这条香港过澳门的路是长线，如果在珠江上往上一点在这个东莞做一个就过对面的话到珠海，那是一条短路，为什么取短去就长呢，这个只是一个宣示啊，港澳连成一体，这个桥呢一直是空空洞洞的。那么现在呢这个香港的情况呢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啊我估计这个几个假期吧，刚刚过的清明节啊，前面过的春节，大量的香港人呢就弃香港而北上消费，包括我在香港的亲戚都说在深圳的好玩，这个基本上呢香港的这个零售业香港的影视业就遭到很大打击，特别是放假周末香港人都走了，这个呢就是港珠澳同体嘛，就是连成一体了，这连成一体大陆的价格低，深圳的这个香港的价格高，香港人呢当然就北上了，所以香港的真正的牺牲呢就香港本地的服务产业就基本上就瓦解了，所以自己也没有办法，它成本就是这样高。当然呢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交通方便啊，新冠状疫情就恢复通关，这个叫港车北上，香港车可以北上，澳车北上，澳门车可以北上，挂了牌申请了签证就可以北上，这多令人的振奋呢、啊、那么使用港珠澳大桥的车辆总数去年2023年就达到了200辆，所以大家说这个呢是真是了不起了，200万辆的车次，那么一年365天你把它除下去，把里面的公共汽车公交车把它再除去，剩下没多少辆，所以说这个桥呢现在依然是空空洞洞，这就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了。这个港珠澳大桥是从来车都不多，永远呢如果你坐这个巴士过呢，你基本上就是我这个感觉，就是孤零零的在路上跑，没什么车，桥超级漂亮。那个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啊，住在澳门啊、在香港上班，这个是我是万中挑一，没有多少人这样住，因为澳门的住的挤，从澳门到香港的传统来说都是坐船，那么现在呢当然有巴士了，所以有些人呢就开始走了，但是每天这么倒一次，一个是花时间，第二个呢钱也不少，所以呢基本上呢大家呢都是想办法，哎，说我能够在香港工作，我在香港租个小地方住，周末回澳门，都这样，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当然我们说这个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这个广东人现在的京巴，这个巴士呢很便宜，65块钱港币啊，这个根本呢就吃一顿饭的钱你就可以到对面去了，非常方便，它比从香港的这个港澳码头去澳门的票价只是三分之一，那个票价如果坐个好点的位置差不多200港币，现在呢65块港币就可以到澳门，从澳门到香港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这个大桥的使用量应该说，哎呀，有三分之一的票价大家就来了。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桥上空空洞洞呢？这个首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港澳口岸到香港啊，到了这个东涌这个地方离市区特别远，你到了这个桥头就到了香港，下了巴士就已经到了东涌线，这条很远的地铁线，你再到东涌坐上地铁进香港，这样倒腾的话起码就是40-45分钟你才能倒腾到香港市区，它进不了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很多香港人呢说太麻烦太辛苦了，坐船虽然慢1.5个钟头，但是船上可以睡觉啊。然后呢，船呢直接到香港的这个市中心，到港澳码头啊，那边呢到澳门的中心，到氹仔啊，这个蛋仔啊，所以非常方便。所以呢，但是呢，到你看看走这个港珠澳大桥呢，辛苦的。我呢经历过4次啊，过坐这个大桥来来回回，这个其实最懊恼的倒不是说这个车跑多久，是过海关。澳门方面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边境的这个站，下了车要走很远，就走进去要查验护照啊，然后呢再过关，过了关呢再坐巴士，都巴士用不了多少时间，哎，到了香港又要过一次关，这个麻烦呢，并且呢很大。这个所谓这个呢，港珠澳大桥通关口岸呢，这个交通配套非常不理想，很多人看见大桥一想到过关就麻烦了。这个巴士的路线也少，每一条巴士都要绕一条路才能到口岸，所以呢，要从香港的中心直接到澳门是不可能的，你要找这个路线。那么从这个到口岸，澳门当然一巴掌大了，你到拱北过关就过了，但是呢，从这个澳门的中心要到这个口岸呢，你坐 taxi 你也得这个1.5个钟头。香港的这个交通这个配套呢好一点，它就靠机场，但是呢当然车很多了，从机场来往，但机场离市区呢，离九龙呢还是比较远，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香港人他不太热衷坐这个坐巴士过这个桥，这个原因他不太方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投资太大了，这个香港的这个港珠澳大桥是香港、中国大陆和澳门三个地区政府在2008年的融资的共识，估计投资呢是385亿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大陆是投了 44%， 香港政府出 42%， 澳门政府出 12%。 那么后来呢，这个香港政府在2016年这个钱不够了就追加拨款，所以呢搞到最后本来以为是385亿人民币就可以搞完的，结果后来呢搞到2016年做的时候，光是香港段的工程已经获得了1177亿港元，工程严重超支。那么然后大桥落成以后，你这个加起来我估计2000亿是要的，那么每年过的车150万辆，2019年，那么所以呢说这个港车北上，那么需要开车就可以过去，讲得很轻松，不过谁能够开香港的车牌到中国大陆呢，有麻烦了，同时又有香港和内地的驾照，这个很难的，那个应该是特别的申请人士，他要允许有香港和内地的驾驶执照才能开这个车。申请的人呢17000人，到现在呢只有1600人是可以上桥，1000多人他一天跑一次，也就是1600人每天算他跑一趟就是3000辆车，那个对这么大的一个2000亿的这个投资的桥，这个真实是杯水车薪了。这个呢就是这个政策上的失败了。当然这个桥做的是非常漂亮，现在去的人呢是非常少，除了过节。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看看最近这个香港的复活节4天假期，我们看看呢走这个出口的人多少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离开香港的人是的确多，12万人，这个按照数字12万人呢是相当多的， 那么就是说来往港澳人使用港珠澳的大桥，这一共呢是这个12万人，那就是那两天的假期是多一点，但是平时呢它还是门可罗雀的。所以现在呢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就这个桥干脆呢就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桥干脆呢做观光，因为上面有几个人工岛，风光秀丽。我呢就觉得这个旅游的本身立项就成问题，你说谁没有事坐个车到那个桥上下来这个岛上看看有什么好看呢，在香港这边看也可以，在澳门那边看也可以，你跑到这个桥当中有什么好看呢，我估计这个旅游呢也很有问题的。那么如果对于香港人来说，他那个护照可以到全世界没有问题的，香港人这个护照非常顶用的，他们如果有长的假期，他们肯定买一个机票跑得远一点，到欧洲啊，到美国啊，到日本啊，到韩国旅游啊，这是香港人的首选，因为方便嘛，到这个国际机场坐个飞机睡一觉就到伦敦了，到伦敦玩几天再回来，这是长假期的首选。那么第二个呢，现在还有二选呢，到深圳，到广东省，那个也很好玩啊，这个过关也很容易啊。那么对于香港人说有什么道理去澳门呢，澳门一巴掌大，除了赌他也没有什么看，所以呢对香港人来说呢澳门的吸引性不大，如果在香港要排10个最愿意去的地方，澳门恐怕排到最后，这不太小了。那么这个澳门有什么购物的优势呢，澳门跟香港没有什么优势，这两边一样，甚至在澳门呢港币可以照收，你都不要用这个澳门的货币。所以呢澳门人呢说会有很多人到香港，澳门一共才这个60万人，你这个60万人当中有多少人经常跑香港呢，我估计呢就少而又少。那么澳门人如果要放假会不会到香港度假呢，我估计一多半都到大陆去了，因为他到珠海现在高铁在拱北上车你就直接就往全国跑，所以澳门人要回去他也跑到内地去的，他宁可去珠海也不要去香港，因为香港的物价贵。所以呢这个大家觉得呢这个困难，当然有些香港人说呢这个在香港感觉的服务还不如大陆啊，特别香港的这个海关，他有些海关呢对人很友善啊，跟你点头啊打招呼啊问你一声，这个香港的海关呢就是很冷的啊，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冷冰冰的看了以后就给你盖个章就这样。那么特别的服务态度呢就餐厅，香港的餐厅呢就是这个基本上如除非特别贵的那个他有时候跟你说两句话，一般的餐馆特别是茶餐厅那就根本不会跟你搭讪了，除了你认得那个伙计。所以呢到大陆呢那就很亲切了，因为他要做你的生意啊，门口有服务生跟你打招呼啊，在里面呢很尊敬啊，这个卫生条件也好啊，所以这样呢到香港澳门你都享受不到那种的享受，到大陆呢能够享受到。所以呢现在无论是香港是澳门的他们要放假基本上都到北上就到大陆去了，而有多少人会用港珠澳大桥互访澳门到香港香港到澳门呢，少之极少。所以这条桥呢做成了这么长的时间，接近2000亿的投资，到现在呢还是没有什么车，将来会有多少车呢也不知道。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明天再聊。